结果就不来了，我得靠父母提醒来的，好几个月追问，我心急用心来发烧，是一定。买关机的话，你就可以说我谈我爱。
我去。
买关机的话，我的我的选择哦，你就在门那里把这关机给找着手机，因机关机给找着不错机，我。没有线，等等。这根线。
Thank you.
三个月是十八年，他不以石头有方人，不过待朋友也不随我为旁论理。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与害无辜。廉宗不讨认罪。
准备主日平安。对，感谢神，我们可以再次来分享神的话语哈。那我们来看今天的要理问答。
我们今天来这个今天的要理问答。
在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24问。
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24问。
我来读问，然后会众我们一起来读。
我马上会众一起来读。
主导文的第三项祈求是什么？ 好，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求主使我们纵然舍弃自己的意让，
亦无妨碍你的旨意。
所以我们有这些天上的天使一人，甘心且忠心地向我们的主宰和呼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要领问答告诉我们主导文的第三个祈求。
所以今天这个教导我给你们的祈求文的第三个祈求
是关于上帝的旨意，
还关于上帝的旨意。
那神的旨意是整个宇宙当中除了上帝以外最重要的事情。
神的旨意在宇宙当中除了上帝以外最重要的旨意。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这对你是一生的祝福。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在一生在最后的祝福。
我们人的问题是在亚当里面堕落以后，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意愿。
所以人的问题在自从亚当夏娃之后，人都有自己个人的意义。
那这个意愿跟上帝的旨意是常常冲突的。
自己人的意义同埋上帝嗰个旨意系常常会有冲突嘅。
在亚当里面，我们堕落以后人的意愿，我们常常违背神的律法。
喺亚当之后，人堕落之后咧，我哋常常系违背上帝嘅律法。
所以我们看到人间世上许许多多的问题、痛苦跟罪恶。
所以我们看到人间很多事情都是有痛苦和苦难的。
那我们看到上帝的福音里面，让我们可以重新明白他的旨意。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上帝的福音的应验，给我们能够重新地明白上帝的旨意。
他也加给我们能力，可以履行上帝的旨意。
佢亦都加俾我哋嘅力量，俾我哋能够履行上帝嘅旨意。
那我们看到顺从神的旨意也是不容易的。
我哋睇到顺从上帝嘅旨意系唔容易嘅。
神的旨意有时候包括我们要为他的义受苦。
神嘅旨意就系包括我哋为义嚟受苦啊。
但是每一个遵循神旨意的人，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上帝对他的计划。
如果一个人如果愿意为神的旨意舍命的话，这个是他在一生当中最美的祝福。
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今生这短暂的苦楚要成就那将来永远的荣耀。
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今生这个短暂的苦楚能够将来那种荣耀。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在地上来顺服他的旨意。
求主帮助我们在地上来顺服上帝的旨意，
因为在他那里有他给我们最美好的赏赐。
所以在我们的盼望当中有最好的给谁给我们一个最好的赏赐。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父神，我们为你给我们的旨意透过你圣经所显明的我们来感恩。
父神，我们感谢你透过你的旨意还透过圣经当中给我们所感恩。
我们不再是像瞎子一样在这个世上我们看不清自己。
我们不再有瞎子在这个世上看不清自己。
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来认识你对我们的呼召。
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来认识你的呼召。
我们能够认识做父母的责任，做子女的责任。
我们
要在地上更是来讨上帝的喜悦。
我们知道以后在这个世上能够讨自己的喜悦。
主耶稣，我们祈求你啊，来怜悯我们在一切违背你旨意的地方。
耶稣，我们在这个时候真的怜悯我们的违背你
你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你是那一位完美遵行上帝旨意的那一位救主。
俾佢哋能够睇到耶稣系一个最完美，系我哋为我哋嘅救主，系一个最完美嘅救主。
我们常常失信，但是主耶稣你是永远信实的。
我哋时时失信嘅，但系你系永远信实。
你在我们的地位上为我们赚取了神的义。
你喺佢哋嘅地位当中，你为我哋赚取咗上帝嘅义。
你的圣灵也藏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提醒我们。
在圣灵上在我们的里面来提醒我们，
你要不断地来塑造修剪我们，
不断地塑造和修剪我们，
使我们不再靠自己，而是靠你的心意。
好叫我们能够不是靠自己，而是靠上帝的心意。
恩主，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会众当中每一位有需要的身体上的心灵上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你来安慰他们。
求主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当中有身体健康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看到 我们的身体一天天的衰残，但是我们的里面是每一天都可以新似一天。
我们等到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心，一日衰残，但我们的里面的心一天生似一天。
主，你给我们这样的盼望跟喜乐。
主，你给我们这样的盼望跟喜乐。
也给我们恩典，在今天聚会当中可以更深的认识你。
亦都系俾呢个恩典喺今日嘅聚会当中能够更新。
我们在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我哋祷告系耶稣嘅圣名。
阿门。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经文的开始。
弟兄姊妹，今日我哋读经文就系保罗喺佢思想里面系福音嗰一年嘅开始。
保罗在这一卷书里面，他告诉我们善良的意义是什么。
保罗喺里面用经文当中嘅俾我哋睇到上帝嘅意义究竟系咩？
上帝的意义的显明是福音的核心。
上帝的意义被在福音的核心。
那保罗为什么在这段书里面告诉他未曾谋面的罗马人，告诉他们什么是福音呢？
保罗在你们今天当中面对这个罗马人，他怎么去讲到这个福音的核心？
因为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福音的需要。
因为罗马人他对福音有这种的需要。
罗马的教会主要是由外邦人组成，还有少数的犹太人。
因为罗马人他其中有罗马人之外，还有少数的犹太人。
在公元49年的时候，
在公元49年的时候，
罗马的皇帝格朗丢他发布了一条禁令。
想和罗马的皇帝就是发出了这个禁令，
就是让所有在罗马的犹太人全部离开，
要所有在罗马当中的犹太人离开。
但今天知道哈，川普总统也是一样的，他要 ICE 啊，把非法移民全部赶走。
所以好似今日美国个总统咁啊，佢将嗰啲非法移民赶走。
那五年以后，这个皇帝格老丢去世了。
所以五年后，这个罗马的皇帝古老丢咁嘅离世。
那犹太人在别的地方又重新回到罗马。
罗马喺犹太人喺从别嘅地方又翻回罗马。
本来是犹太人离开以后，罗马的教会大部分都是外邦人，
所以本来系罗马的教会咧就好多系外邦人，但系当佢哋离开嘅时候就冇啦。
但是五年以后，犹太人又回来了，回到教会里面。
五年后呢班个外邦人又再翻去呢个罗马教会啦。
那我们看到犹太人的教会、外邦人的教会，他们之间有文化的冲突。
所以我哋睇到喺呢个教会里面有犹太人嘅教会同埋有外邦人教会喺呢度。
我们在经文里面读到，上帝是称受割礼的为义，也称他未受割礼的为义。
所以呢度喺度保罗有提到，系上帝要称呢个割礼为义，同埋嗰啲冇割礼都系称义。
上帝是外邦人的上帝，也是犹太人的上帝。
上帝系外邦人嘅上帝，亦都系犹太人嘅上帝。
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读到这种冲突。
所以罗马书就读过呢个有冲突。
那保罗如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保罗就点样去解决呢方面嘅问题？
保罗是透过福音，让罗马的教会、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可以彼此和好。
保罗就透过福音，让罗马人同埋犹太人都喺福音里面和。
罗马书15:7说：你们要彼此接纳。
所以罗马书十五章嗰度，我哋七节讲你们要彼此接纳，
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信徒他不只是靠着福音入门。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信徒唔系单单靠福音入门。
保罗的对象是罗马的圣徒。
所以保罗的对象就系我哋要信徒。
已经是基督徒的人，他们同样每一天需要福音。
好似我哋每一个基督徒一样，我哋每一日都需要福音。
不只是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需要福音，连圣徒也是每一天需要福音。
唔系唔单系嗰啲冇听过福音嘅人需要福音，同埋我哋信徒都需要听福音。
这样外邦人为主的教会和犹太人，他们可以彼此在福音当中可以和好。
所以外邦人个基督徒同埋罗马人基督徒喺福音里面，佢哋嘅合而为一。
那保罗是如何谈论福音呢？
像保罗点样去同佢哋讲呢个福音？
在第1:17，保罗告诉我们，神的意义在福音里面显。 显明出来。
所以第一章第十七节话，神的异象福音里面就显明出来了。
那是第一章的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
第一章的十八到第二章的三十节嗰度，
保罗告诉罗马的圣徒，外邦人没有义，犹太人也。
喺保罗嘅话俾教会听，外邦人冇义，罗马犹太人亦都系冇义。
在第三章的十节到第十八节当中，
第三章嘅十到十八节嗰度，
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保罗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
保罗，我哋好熟悉呢个呢次嘅经文就系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用了七个没有这个字。
所以喺呢段经文里面，保罗用嘅系七个没有。
那你在英文译本里面、中文译本里面，你找不到七个没有。
所以喺英文里面你揾唔到有七个呢个没有。
但是希腊文里面清楚有七个没有。
啊，喺希腊文里面咧，好清楚睇到系没有，系七个没有里面出嚟。
保罗七次重复地说没有一人，来强调这个世界真的是没有一个义人。
保罗好强调话，没有义人，连一个都冇喺呢个世界上。
而且保罗特别通过诗篇、旧约的经文来告诉犹太人，他们没有义。
保罗亦都系藉着诗篇去告诉犹太人，同埋罗马人，即系冇义人，连一个都冇。
保罗通过神的话语，让罗马的教会看见，他们没有义。
保罗让神的话，让罗马人的教会听见。系冇义人，连一个都冇。
所以在罗马书的三章二十节，保罗告诉我们说，没有人可以靠着律法成义。
所以喺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节嗰度话，冇一个人能够靠着行律法能够叫人成义。
保罗在这里花了更多的篇幅来指出犹太人没有义。
所以保罗用好长嘅篇幅讲到犹太人冇一个人成义。
那犹太人？上帝给他们许多的恩典，
但犹太人上帝俾佢好多恩典，
把神的话语赐给他们，
将神的话赐俾佢。
犹太人会说：我有了神的话语，我就是义人。
犹太人会认为我有神的话就系我就系一个义人啦。
但保罗说：律法是要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罪。
所以保罗嘅让犹太人知道律法系要俾我哋知道自己嘅罪。
但犹太人却因为他们有律法而骄傲。
犹太人佢因为佢有咗律法，佢好骄傲。
我举个例子，大家就容易明白。
我哋举一个例子，大家都会明白。
那拥有律法是一个好的事情。
拥有律法系一个好事。
好，我们美国的公民，我们都有美国的律法，有美国的宪法。
我哋美国公民有美国嘅律法同埋宪法。
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系一个好事。
但如果你违背了律法，这个时候不管你拥有多少的律法，对你没有任何的作用。
如果你违背咗律法，就算你有好多好多个律法都冇。
因为在法庭里面，你会因着你的律法来定你的罪。
因为法庭里面就要因着你犯咗呢个律法，就要定你嘅罪。
所以不是因为你有律法你就安全了。
唔系因为你拥有呢啲个律法嘅条例，你系安全啦。
保罗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外邦人跟犹太人都在上帝公义的审判之下。
所以保罗话：，无论你系罗马人、犹太人，都喺上帝公平嘅审判底下，每一个人。
所以保罗处理罗马的教会外邦人跟犹太人的合一，保罗让他们看到，他们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
所以保罗话：，罗马教会同埋犹太人都喺神嘅律法之下，系喺教会里边系要受到审判嘅。
但是福音。不只是停留在我们处在神的公义审判之下。
所以但是福音不是我们伏在这个上帝公义的审判底下。
经文第二十一节说但如今。
所以第二十一节他强调说但如今。
这个但如今是一个伟大的转折。
所以这个但如今就是一个转折点就是很伟大。
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愤怒他有一个方法可以把它挪走。
所以上帝在我们的身上嗰种愤怒，有一个方法可以挪走咗。
上帝可以称不义的人为义人。
上帝称嗰啲不义嘅人为义。
称有罪的人为清白的人。
称有罪嘅人系一个洁白嘅人。
他可以称不道德的人为圣洁的人。
佢称嗰啲冇道德嘅人称为系圣洁嘅人。
他可以称卑贱的。 的人为尊贵的人。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来向我们宣告上帝称义的福音。
保罗就在你们家里面说，他要宣告这个称上帝称义的福音。
这个福音不是靠着律法上的功德。
这个福音不是靠着律法的功德而得的。
保罗说是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
保罗说神的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
是借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上帝把这个义赐给每一个相信的人。
就是藉着耶稣基督，我们的信心就是靠我们得到称义了。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上帝称罪人为义人是合理、合情、合法。
在这里看到这上帝称罪人为义是合理和合情的。
在经文二十六节说，二十六节告诉我们，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
第六节就是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上帝称有罪的人为义人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情。
上帝称有罪的人为义，所以这个合理合情的。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问自己，你今天为什么来到教会？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问我们点解我哋嚟到教会？
你为什么来到要需要耶稣？
点解我哋嚟到教会需要耶稣？
如果你不知道你在上帝面前是一个被定罪的人，你在教会当中，你仍然是找不到义的。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上帝这个心意是这样的话，你就来到这里，你真的不明白 你自己。
所以我们需要看见义是你所需要的。
所以我们要看到耶稣的义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所以各位姐妹，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也看到为什么神的义可以合情、合理、合法的在我们的身上显明？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是保罗回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原则。在经文里面说，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上帝接纳罪人，有律法和先知为我们的证明。
上帝接纳罪人，即系有律法同埋有先知为证嘅。
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的旧约历史是告诉我们，旧约的信徒也是因着对女人的后裔的信心而得救。
所以整个旧约嗰个律法书记就话，一个人得救就因为系女人嘅后裔。
上帝的意义在旧约里面也是要透过那一位要来的女人的后裔显明出来。所以整个旧约都在等候那一位女人的后裔的代劳到来。保罗说律法和先知为证，这不是一个空话。
保罗话有律法同埋先知为证，唔系空话。
律法和先知指的是旧约的圣经。
呢个律法同埋先知就系旧约嘅整个字啦。
在希伯来圣经的顺序里面，第一卷是创世纪。
喺希伯来话呢个律法咧，第一卷就系创世纪。
最后一卷是历代志。
啊，最后一卷系历代志。
它是按照这个主题来划分的。
而家系按呢个主题嚟划分。
我们的英文和合本是按照这个时间的顺序来划分的。
所以这个是英文和其他的环节是用诗句来发挥的。
在创世纪里面，一章到十一章是家谱跟人类的起源。
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是讲家谱那个排列。
那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是亚伯拉罕的历史。
所以创世纪第十二章是讲亚伯拉罕那个开始了。
整个人类的开始。历史的宏大的叙述从创世纪十二章的亚伯拉罕开始。
所以整个人类的宏观的大概里面，就是亚伯拉罕在这个圣经里面就开始这个人了。
在最后一卷书历代志当中，
在最后一卷就历代志的意思，
一到九章是家谱，
一到九章是家谱。
历代志里面它正式的历史的叙述是第十章大卫的家族开始。
所以它的历史书 就開始的展開就是在第十章就講到大衛的家族開始。
所以你看到舊約的聖經創世記的歷史人物的中心是亞伯拉罕。
所以我們看到創世記的歷史先開始就是亞伯拉罕。
歷代志的核心人物是歷史的人物是大衛。
歷代志的核心的人物就是大衛的家族開始。
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節怎麼說？
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節，我們記住。
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
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
整個舊約是告訴我們，大衛要來的女人的後裔是誰？
整段經文講緊呢個要嚟嘅大衛嘅後裔就係邊個？
上帝的意義是透過這位女人的後裔顯明出來。
上帝的意義就透過呢個女人嘅後裔。
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为什么说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所以第一节会，所以保罗就系咁讲，喺先知书里面有律法同埋先知为证嘅。
那这个意义，我们要分是如何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呢？
所以呢个意义点样喺显明喺我哋嘅身上呢？
保罗在第二十四节告诉我们。
保罗就喺二十四节嗰度讲俾我哋啦。
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也是因为现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
上帝称罪人为义人，是通过买救赎来实现的。
所以上帝称罪人为义，就系因为透过呢个满足个救赎。
整个旧约是要预备我们这位救主的救赎的事件。
所以整个旧约就预备有呢个救主救赎嚟到。
那什么是救赎呢？
咩叫救赎？
救赎也是买赎的意思。
救赎就是买赎的意思。
啊 ，redeem 是一个经济上购买东西的一个表达。
这个 redeem 就是在经济上买一个购买的嘢。
一个称义的人是一个被买赎的人。
一个称义的人才被买赎的人。
因为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在罪的权柄跟撒旦的管理之下。
因为我们在罪的限制和管理之下。
那上帝的买赎就是把我们从罪的权势、撒旦的权势里面把我们买赎出来。
上帝的买赎就是给我们在这个罪的权势下将我们买出来。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买赎是一个地位的改变。
所以第一条佢呢个买赎就系话呢个地位嘅改变。
在我们看到一个在战争当中被抓去的人、俘虏的人，他是没有自由的。
所以一个喺战争当中被捉嘅人，个敌人被捉嘅话，呢个俘虏被俘虏系冇自由。
而这个俘虏是没有办法靠自己买赎自己。
呢个俘虏系冇办法靠自己去买同埋救佢哋自己。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愿意来买赎我们。
我哋睇到耶稣嗰个意义嚟。
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到，在一般的这个金钱的这个交易当中。
所以第一次我哋睇到一般嘅呢个金钱嘅交易当中。
那我们看到，你要把这笔债还清的话，你是不在乎什么人来还的。
所以如果你我哋睇到，如果你想呢个还清呢个债啦，唔在乎边个人同我还。
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这里我们在道德上所欠的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帮你还清的。
所以保罗佢讲到话，我哋呢喺道德上我哋欠嘅债，冇一个人能自己可以还清嘅。
在普通的债务当中，一个人的钱被借走的话，他也可以决定是否要免除他的债务。
所以一个被人去借款嘅罪债，嗰个债主咧可以有权去赦免你嘅罪债。
但是我们在道德上的欠债，你必须要还清全额的债务。
但系呢个道德嘅欠债，你一定要必须要还清你啲有钱冇嘅债。
而我们今天这个道德上的债务，是要我们是欠上帝完全的义。
所以呢个道德嘅欠债就系你欠咗上帝完全嘅义。
如果没有耶稣的救赎，我们无法满足这笔赎金的要求。
而 如果我哋冇耶稣嘅救赎，我哋冇办法去还清呢个赎罪嘅。
而这一笔赎金的价值是无限的。
呢个赎金嘅债啦，呢个赎罪嘅债咧，就冇办法去还清嘅。
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赚取的。
我哋因为我哋自己冇办法靠自己嚟赚取得嘅。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这个救赎的性质是白白的。
保罗话佢喺呢个救赎呢个债系白白嘅，
是出于上帝的恩典，
系出于上帝嘅恩典嚟嘅。
所以弟兄姐妹，一个被上帝买赎的人，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你属于上帝。
一个弟兄姊妹，一个被上帝买赎嘅，呢啲系属于上帝，呢啲系恩典嚟嘅。
保罗是让罗马教会的犹太人跟外邦人都看到他们不属于他们自己。
所以保罗俾佢睇到罗马教会话犹太人都个教会系咪一齐噶？佢哋都睇到呢个救赎唔系属于佢自己嘅。
他们的生命都属于他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
佢嘅生命系属于救赎主耶稣基督。
他们都无法还清上帝公义的债。
佢冇办法去还清上帝公义嘅债。
在海德堡要你问答的第一问告诉我们。
喺海德堡嘅要你问答第一问讲俾佢听。
你人生唯一的安慰在哪里？
你人生唯一的安慰喺边度？
那海德堡要你问答告诉我们，我们人生唯一的安慰是你不属于你自己。
所以呢个海德堡要你问答第一个问答嘅答案。我哋人生嗰个唯一个目标就系，我哋冇办法睇到我哋自己系属于自己嘅。
问答告诉我们说，你的身体和灵魂都不属于你自己。
你嘅身体和灵魂都唔系属于你自己。
你人生唯一的安慰是从你不属于你自己开始。
你人生嘅得个安慰就系从你唔系属于你自己嘅开始。
就像我们今天的问答告诉我们，上帝的旨意。是对我们最美好的事情。
所以今日话咧，上帝嘅旨意系对我哋有最美好嘅计划。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都属于我们自己，有我们的想法，人跟人的冲突是很强烈的。
如果我哋知道我哋系属于我哋自己，我哋嘅想法，咁啊同神系咪有冲突咧？呢个系好大嘅问题。
我们变得会越来越以自己为中心。
我哋越嚟越为自己，自我为中心。
一个看到一个人，他所看到的是他的一切都属于他自己的时候。
如果当个人嘅睇法，呢个睇法系唔属于我自己嘅话，
我们又很难帮助别人。
我哋好难去帮助别人。
我们人与人的关系会越来越疏远。
我哋人与人之间嘅关系越嚟越疏远啦。
我们也会越来越以自己为中心。
我哋人越嚟越自我为中心。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见救赎对我们的重要。
所以咧，俾我哋能够睇到救赎对我哋好重要。
那保罗也不是停留在救赎的概念这里而已。
保罗唔单系停留在救赎呢个方面而已。
保罗进一步告诉罗马的圣徒，为什么买赎可以被称义？
俾保罗亦都同我哋讲，点解呢个买赎系俾我哋得到称义咁重要？
也就是说，买赎背后的这个赎金是什么呢？
所以呢个买赎跟呢个背后呢个赎金系乜嘢？
第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所以第二十五节讲到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耶稣的宝血是这笔重价的赎金。
所以耶稣所流的宝血就成为众人的罪债那个赎金啦。
这一笔重价的赎金之所以能够买赎罪人。
所以这个重价的赎金就能够买赎众人的那个罪。
是因为耶稣的血遮盖了人的过犯。
因为耶稣这个血能够遮盖人的过犯。
那是不是挽回祭？
所以就成为了挽回祭。
挽回祭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它是指施恩座。
所以这个挽回祭原文就是个施恩的保障。
施恩座是至圣所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施恩座就是在至圣所里面最重要的部分。
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当中，
大祭司就一年一次进入这个至圣所。
所以上帝公义的显明，就表明上帝的愤怒要被平息。
上帝公义的显明就是上帝的愤怒能够平息。
圣经告诉我们，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
圣经讲话呢，若不留意就罪不得赦免。
又没有赦免，就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冇留意就冇赦免就冇神嘅意啦。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挽回祭，它的背后是一个代替的原则。
所以这个挽回祭第一次我哋讲就系一个代替嘅意思啦。
今天很多自由派的学者认为说，献祭只是一个记号。
所以好多学者话呢个献祭系一个记号。
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献旧约以色列人的献祭，它不只是一个记号。
所以但系我哋同上帝嘅关系，我哋旧约讲我哋嘅嚟去献祭俾神，我哋唔止系同神有呢种嘅关系。
因为我们在堕落的地位当中，这不只是一个主观的感受。
我哋喺一个罪堕落嘅个环境里面，我哋唔系一个主观嘅。
这是一个司法的法理的层面。
所以喺呢个司法同埋法理嘅层面，
就是上帝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
就喺上帝嘅公义必须得到满足。
所以旧约里面每一个到上帝面前的人，他必须要献祭。
所以旧约话咧，每一个人都嚟到上帝面前，必须要献祭。
甚至连感恩祭你都要献祭。
甚至系感恩祭你都要献上。
你要感谢上帝，你也要通过献祭。
你要感谢上帝，你都要献祭。
不是说你今天感谢上帝，上帝必须接受你的感谢，没有。
所以你感谢上帝，你必须得到上帝的接纳。
你要感谢上帝，你同样要借着献祭。
所以你要感谢上帝，同样你都要献祭。
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动物的血来预表有罪的，可以被无罪的来代替。
所以这个当时就用动物的血是代替了有罪得到赦免那个无罪的罪。
在利未记的16章告诉我们，大祭司一年一度要做赎罪日之中的献祭。
所以旧约嗰度讲嘅咧，呢个大祭司一年一度要进入呢个至圣所。
在大祭司献祭的时候，他要做一件事情。
喺大祭司献祭之前嘅做一件事。
大祭司要拿取两只公山羊。
所以大祭司要攞两只公山羊。
一只做赎罪祭。
一只系做赎罪祭。
另一只他要按手在羊的身上，把羊放到旷野。
对，另一只咧就安守喺个羊头上，要将个羊放喺旷野，
来表明羊可以承担他们一切的罪孽。
想表明嘅呢个羊系承担咗佢一切嘅罪啦。
而这里面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挽回祭。
所以呢度就系耶稣基督做咗我哋个挽回祭。
大祭司拿着一只公山羊的血，拿到施恩座的面前，把血洒在施恩座。
大祭司将个公嘅山羊嗰个羊血嚟到上帝面前，佢洒喺呢个坛上面，
表明上帝的愤怒被满足，
表明咗上帝嘅愤怒得到满足。
而耶稣基督就是这里的施恩座上的挽回祭。
所以呢度讲到耶稣都喺呢个施恩座上面做咗呢个挽回祭。
那我们今天的罪也在我们天上的父的面前。
今日我哋嘅罪亦都赦免喺俾我哋嘅神天父嘅面前。
希伯来书说，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来洁净。
所以希伯来书要讲到，我哋咧嚟到天父面前，必须藉着自己个面得到洁净。
他说，那天上的东西必须用更美的祭物来洁净。
在天上的东西必有一个更美的东西来去解决。
因为我们的罪在天上的父面前。
因为我们的罪来到天父的面前。
而耶稣基督献祭，他升天到父的面前。
耶稣基督的献祭升天到父神的面前。
他在上帝面前洁净我们一切的过犯。
他在上帝面前洁净了我们一切的过犯。
所以这一笔极重的赎金是将我们的罪可以挪去。
所以这个极重的赎金就是在上帝面前得到解决了。
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这笔昂贵的赎金是否是属于你的？
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最昂贵的赎金是不是属于你呢？
你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没有这一个耶稣宝贵的挽回祭在你的身上，我们无法到他面前。
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这个挽回祭的耶稣基督的保佑，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上帝的面前。
这个意义，耶稣的挽回祭 他的救赎临到我们的身上，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还有那个耶稣那个做个挽回祭，那个义得到称义了，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做咩咧？
保罗说，我们必须要有信心。
所以保罗话，我们必须有信心。
如果没有信心，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跟你没有关系。
如果冇信心，就算系耶稣做咗好大嘅件事，对你又冇关系。
耶稣做成了救赎，他的属灵的福分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耶稣基督做紧呢个救赎，同埋你个属灵一切嘅福分，对你系完全无关。
所以你的得救的信心，你必须有很清楚的对象。
所以你得救嘅信心，你要必须清楚你嘅对象系边个。
一个让你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你的信心是清楚的知道你的对象是谁。
你清楚系一个基督徒，你知道你系得救啦。我们知道你清楚咗你个对象。
这个信心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广泛的、笼统的信心。
那个信心系一个普普通通嘅一个笼统讲嘅呢种嘅信心。
它不是说我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而已。
呢个话我知道圣经讲嘅嘢。
也不是你对上帝有一个自信的感觉。
哦，唔系，我哋嚟到上帝面前，我哋唉，我自信咁样。
也不是你有意识到一些属灵的事情跟真理而已。
亦都唔系你意识到嘅呢个属灵嘅事情。
而是清楚的知道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同埋你清楚的知道上帝儿子耶稣的为你的十字架上。
他为你的罪，为你能够得着神的义，他为你舍了生命。
佢你清楚知道佢为你的罪而舍去生命去交赎。
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为了爱你的缘故为你受苦。
佢系上帝儿子，佢为咗爱你就是、为你舍命。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问自己，这位耶稣基督是否是你所信靠的对象？
第一节我呢位嘅耶稣基督系咪你所信靠的对象？
保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因着这套宝血的信心，神的义就临到你的身上。
保罗话：我哋因为藉着耶稣基督所信嘅呢、这个。
神的意义不只是给犹太人，也是给外邦人。
所以这个意义是给犹太人，也是给外邦人。
在真的福音里面，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可以合一。
所以这个福音就是犹太人、外邦人都合一。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父神，我们来感谢你。
父神，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完成了这宝贵的救赎。
感谢你给我来耶稣基督里面完成了这个宝贵的救赎。
你的宝血，你的献祭是那无价的赎金。
你的宝血，你的宝血，你的血就是一个无价的赎金。
把我们从罪的地位当中买赎出来。
俾我哋能够从罪嘅地位当中买赎出嚟。
主耶稣，你的工作是借这份赎金来付给我们的父神。
只系你嘅工作，你嘅赎金系你嘅嚟到父神面前。
是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
你
看我们清白，看我们为无罪的人。
你睇佢嚟清白系一个系无罪嘅嗰个罪人。
你帮助我们知道一生都属于你。
你帮助我哋系一生当中系属于你嘅。
使我们一生愿意跟随你。
俾佢哋一生能够跟随你。
来讨你的喜悦。
能够讨你嘅喜。
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系奉耶稣嘅名祈求。
阿门。
阿门。
Thank you.
负责销售经济，同你预防，同你使用。我哋继续离开时间，同你保守带领我哋去各步，去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我哋唱三分钟，然后接受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被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